啊，我们讲人是人有人性嘛，人有感情嘛，但是牛也有它的牛性，也有它的感情啊，对不对？所以独母爱恋独子啊，这样他才会酝酿那个牛奶嘛。好了，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呢，修行人也是一样啊，比丘亦如是啊，居士白衣，己思衣食，当知节量，不令庆节，则谈悦欢喜，信心不绝，受者无法。那么作为这个佛教的这个，如果说是出家的师父们啊，或者是修行的人，得到这个在家信徒的供养呢，也应该知道节制，不能够这个一直一直就是在那里接受，使得信徒呢虽然是因为他的发心而做出这个供养，但是某一方面呢，也许他自己陷入一些呢很大的困难。我讲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不过是作为我们一个思考的一个题材吧。有一个朋友啊，他太太呢学佛呢，这个很发心呢、啊，也不应该说学佛很花心呢、啊，就是说，就是有一段时间对学佛呢有一点狂热。那么动不动呢，没有学佛以前车子开得很好，结果学佛以后呢，哎，常常说车子坏了哦，要进厂保养，那一花就3万块啊，2万块啊。那一会儿什么这个好像说反正就是说问题很多就对了。后来才发现是什么，因为他想把这些钱呢、啊、拿去这个布施吧，不，其实所谓的布施主要还是说要供给这个，就是到寺庙去发心就对了。结果先生就觉得奇怪呢，怎么最近家里吃的菜呢越来越少，越来越坏。那在先生就起烦恼了，在先生就起烦恼了。那么这个我现在刚刚讲过，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很恰当的例子，不过就是作为我们一个反省的题材，就是说我们学佛是不是用一种渐进的方式，温和的方式，然后这样子呢比较不会造成自己一种，比如说孔子讲的好嘛，这个其进者锐，其退也速啊，这种东西啊，你学佛这种东西，你开始很猛的，你看他都不能持久。那老子也讲过啊，飙风不终朝啊，骤雨不终日啊，哎，你台风来，你看顶多24小时，他不能持久的，对不对？那种豪大雨，你看顶多下个2天，他没下光了，没有了，所以我们学佛啊是要发长远心的。那么诸位同修呢，我觉得对佛教的道场，对佛教的弘法的事业的扶持啊，我们希望诸位呢要量力而为，量力而为。而且我希望诸位要晓得，对佛法的发心呢、啊，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有的人他金钱方面、财务方面呢，他比较有这个宽裕的力量，他也许可以多捐一点钱。那有钱出钱，有力就出力吧，是不是？甚至有时候就是说，对于一个道场的管理，也许我们也可以基于我们的某一些专业的这个知识呢，来提供某一方面的服务。这个都是发心呢、啊。所以我们发心呢、啊，不要执着相，不要着那个发心的相。所以不要执着发心的相，就是说，因为他捐了2000块，哎，我觉得我捐5块钱好像少了，就心里面产生一种罪恶感。我们学佛为什么要产生罪恶感呢？对不对？还有一次，我现在讲的都是不恰当的例子，不过是作为我们思考的一个题材哦。比如说，有一些人呢、啊，开始很欢喜到这个佛教的道场啊，去参加一些共修的活动。哎，可是慢慢的呢，不敢去了，为什么呢？所有的积蓄啊，都捐献完毕了。那就是说，看到人家捐献，自己没有捐献的，就有一种那个不安的感觉啊。这也是事实，我讲的话都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要提供给大家来作为一个思考啊，作为一个反省的题材，是这个意思。那甚至于呢，就是有一个老太太吧啊，她到一个道场去呢，从大年初一，就农历年呢、啊， 大年初一到十五呢，把他这个一年的零用钱，就是一年的零用钱，整个呢都奉献完毕了。为什么呢？就从初一开始，就有寺庙里面有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项目啊。那么有时候想说，哦，这个你参加这个活动嘛，这个好像是保佑家里平安呐、啊。那么参加另外一个活动嘛，又是保佑说子女呢考试顺利了、哦、那么再参加另外一个活动呢，哦，又说是好像可以得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个有更大的保障啦。那么这么一来啊，等到这个什么元宵节一过呢，发现口袋里面没钱了。那再看到那些项目呢，自己心就变得有点心虚了。我现在跟各位呢，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考。第一啊，用金钱来扶持一个道场，不管是寺庙啦啊，或者是这个一般的这种这个，包括像我们佛陀教基金会这样的一种这个共修的团体，一定要知道所谓的布施，它是很多层次的。所以绝对不要呢把布施呢局限在这个金钱上面。我想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一定要了解。那么第二一层是什么呢？佛教的这个道场为了弘法的事业，它也需要一些世界西坛的善巧方便，使得它有一些经济上的来源，然后它可以来不管是弘法也好，或者是有时候这个有一些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事业、啊、它才有一个推动的一个支撑嘛。所以这个也是合理的。不过呢，我们现在看到佛呢在牧牛十一法经里面讲这个牛乳这样一个观念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呢，不是说信徒贡献的多就是一件好事。我觉得学佛应该是要多为对方想一点，多为对方想一点。所以在布施方面呢，当然我们是每一个布施本身都是我们对六波罗蜜的这个布施波罗蜜的学习，每一个布施的行动本身实际上也是我们对空性的一种体验的实现。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希望呢不但是在佛法的修持上得到了进步，而且在世间法上面呢也有圆满，又得到一种圆满。我想呢，这一个怎么样去拿捏呢？要请诸位呢善用你自己的智慧。但是呢，在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里边呢，是不是就不圆满呢？其实啊，世间没有绝对的圆满。因为什么呢？像我们刚刚讲说，哦，这个老太太初一到十五呢，哎，结果这个十几万的台币呢，她一年的零用钱就好像都用光了哦。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呢，因为她从初一到十五这样的一个年的开始，她对这许多的这种这个弘法啦，这种利益众生的事业呢，升起这么大的欢喜心而做布施啊，她有极大的功德。但是呢，这个钱呢都贡献完毕了之后呢，哎，开始有一点这个懊恼了，就是有一点这个自己觉得不平衡的地方呢，这个你自己要去面对它。也就是说，诸位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智慧，你在开前面做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愿意承担后面那一部分了，那么这个事情就会更圆满。我有一次去加拿大哈，去拜访一位朋友，那么我把我身上仅有的200块美金都奉献出来，因为本来跟另外就是同行的朋友讲好了，就是说回到西雅图的时候呢，从温哥华回西雅图啊，要住在他家。结果回到西雅图的时候呢，我这个朋友呢说他太太来了，只有一个房间不方便，那就把我送到旅馆。我身上已经没钱了，我一个晚上在西雅图，在10度的温度之下，在那个旮旯过了一夜，熬到天亮。但是呢， 我现在为什么讲这个例子呢？我是让大家知道说呢，我一夜无悔，就是我，因为我觉得我做这布施是我欢喜的事情，所以遇到这样一个不可逆料的这样一种困难呢、啊，我自己也反正就是觉得今天晚上考验自己啊，但是没有想到那么冷，因为那个冷是一分钟一分钟、一秒钟一秒钟度过去的啊，但是呢。我是觉得说，就是自己觉得说，因为你前面是欢喜做的事情，所以后面绝对不要后悔，啊、哦，因为如果你到了后面这一段后悔的话，你前面做的就白做了，啊、哦，所以我觉得说，像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呢，我刚刚已经讲过，不是很恰当的例子，但是诸位要做一些思考，啊、哦，所以我们做事就是说，宁可毁了做，不要做了毁，哎。毁了做事，因为我事前我就是心甘情愿，我知道说可能结果会是怎么样，然后 OK 我愿意接受它，好、哦。那么这是谈到呢流辱，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佛教的这个道场方面呢，有时候对信徒的发心呢，我们有时候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这个话是佛陀已经早就教我们的，好、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开示哦，佛这个开示、啊、很合乎人性，也很合乎这个牛性。那么第十一个叫做知养牛主，好、哦，那么云何知养牛主呢？父大特牛，能守牛群故，因养父不吝累兽，饮以麻油，饲以璎珞，镳以铁角。磨刷秤戳等，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牧牛的人呢、啊，你并不是在管每一头牛，你是在管一群的牛。那你要有一个本领是什么呢？在牛群的当中啊，它有天生的领袖，叫做养牛主。就是牛群里面它有天生的领袖，所以如果你找出来这个牛群里面那个头大哥大、哦、找到那个大哥大 OK， 你只要带这头牛带好了，其他的牛绝对是乖乖的跟随。诸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看佛很厉害的，你看他也没有养过牛，哎，可是他一讲了这个道理他都清清楚楚的，这个说是要找出这个，所以富大特牛，就是说要去特别的关心，特别的去这个注意什么呢？那个牛群当中呢比较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守牛群，就是说这种天生的领袖呢，他有照顾其他的牛的能力。所以你看这个美国的这个西部的这个牧牛的这一方面的这个纪录片呢、啊，你注意一下，通常他美国这个牧牛啊，它不是这个几十只几百只啊，那个牛群一带都是上万只的，你有办法一只一只牛去赶吗？不可能的，绝对是那个什么那个美国那个 cowboy 啊，他只要抓住一头牛王，就是这个牛群里面那个领袖啊，其他牛不会跑掉，这是很有趣的这个事情、哦、所以佛呢这里就接着讲了，比丘亦如是啊，众生中有威德大人，复议佛法，摧伏外道，能令八众得众诸善根，随其所依，恭敬供养等。那么在佛教的团体里面也是一样，有些人他天生的有所谓什么呢？就是用英文讲叫 charisma， 中文呢到现在还没有很恰当的翻译，勉强可以翻译做所谓群众的魅力。但是呢它不是一种魅力，就它不只是魅力而已，就是我有美国他们有很多人写书哈、哦，专门在探讨这个所谓的这个 charisma， 就是这种人啊，你跟他讲话就会有欢喜心，你会喜欢听他说话，你喜欢听他呢，就是说他如果给你一件事情之后，你会觉得觉得一件很荣耀的，就是心里面觉得有一种成就感， 不是每一个人要我们做事情我们都会起这样的欢喜心啊。有的人说，哎，我欠你的，我还替你做什么事。所以佛告诉我们说呢，你在这个佛教的团体里面也是一样，有些人他天生有这种领导能力，他对别人有一种号召力，他对别人有一种带动力，他对别人有一种亲和力，他对别人有一种良好的沟通力。那这种人就要让他成为僧团中的领袖，然后我们来扶持他。因为这样的人他能够复益佛法，就是他让能够佛教能够得以发展，而且能够摧服外道，并且让所有亲近他的这个大众呢，那么能够什么呢，因为亲近他，因为扶持他而来成就种种的善根。所以应该随其所宜，恭敬供养。所以应该来适度的就这个因缘条件的这个方便呢，来恭敬他，来供养他。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佛教的一个，也就是所谓修行团体里边，我们应该尊重领袖。但是我想这一点我希望稍微做一点补充，是什么呢？所谓佛教里面的精神领袖啊，不是用权力去带领别人，而是以他的修持来带领别人。我觉得这一点会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呢，就是说有时候在佛教里面呢，也会出现像希特勒这样的人。我有一次看了那个美国的 ABC 拍的那个斯大林的纪录片，还有看了英国的 BBC 拍的那个纪录片呢，就发现说呢，这个野心家呢，他要这个扩张他的野心，要遂行他的这个野心呢，往往就是什么呢，先进行一个所谓的造神运动，也就是说把自己呢变成一种别人心目中的偶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斯大林起来的时候，你看看整个 Russia 到处挂着他的这个像，然后不断的透过各种这个媒体啊，所以让人呢产生一种什么这个心理上的反应呢，就是觉得你一看到斯大林的像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有一种尊敬，看到斯大林的像的时候觉得呢，这就是我人生的目标，洗脑嘛。我们看到这个北韩这个政治领袖呢过世的时候，这个北韩是很明显的就是一种这个独裁的很专制的一种统治的形态，但是他可以让所有的老百姓呢觉得如丧考妣，觉得好像这个人生呢这个突然的这个陷入一种这个很黑暗的这个情境。为什么？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控制呢，它是可以渗透到你的脑子里面去的。所以在佛教里边呢，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警惕，因为现在的这种传播的发达，因为现在这种传播呢，已经不只是说过去印印什么这个小册子什么的，现在可以透过电视，透过这个 radio， 然后透过各种的这个画册，透过各种的这个大型的活动，可以把一个人塑造成一个偶像。被塑造的人或者有意的被塑造的人本身固然是迷失啊，但是呢你去崇拜那个被塑造的人，你自己也是迷失。我深深的希望诸位呢能够对这一部分呢，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现代的一个时代里边呢，我们其实正面临这样一个危机，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如果你没有觉察，你也是，你对那个佛教人物的崇拜跟信仰呢，跟那个以前俄罗斯的人对斯大林的崇拜跟信仰是没有两样的，都是迷信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佛教里面所谓的这个领袖人物呢，我想是以德服人，以自己的精神修持来获得 大众的认同，而且在佛教里面，我们要尽量把所谓的这个权力，也就是支配别人的那一种权力，把它减到最低。我们知道中国的佛教哈，在唐朝的时候、宋朝的时候是最兴盛的。我们看看唐宋时代的这个中国所谓的这个丛林制度，各位可能不晓得，唐宋时代哈，凡是一个丛林，丛林就是指这个禅宗的这个修行道场，凡是一个丛林呢、啊，它的这个住持呢是大众推选的，执事的分派呢是要大家共同认可的，所以叫十方丛林呢、啊。就是这个丛林这个道场是属于十方的众生的，那么有弟子来这里参学了，我觉得你这个开悟的因缘在这里，我就指导你，你开悟的因缘不在这里呢，给你用功个一年两年三年，另外给你介绍老师去。但是呢，中国的佛教呢到了元明清之后呢变了，十方丛林的精神渐渐消失了，出现的是什么呢？代之而起的是什么？叫子孙丛林、啊、这个庙是我盖的，你来跟着我，你就是我的徒弟。所以呢，这个就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一旦子孙丛林出现什么呢？寺庙就家族化了。我很惭愧，也很这个冒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造口业的这样的一个不妥当性呢，要讲这个话。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佛教的道场，一个佛教的整体的这个未来呢，要如法，要能够真正的跟佛陀的时代衔接起来，我想我们要提倡十方丛林的精神。我们看虚云老和尚，他在这个1949年以后啊，他在大陆啊努力的去恢复各地的这个丛林，每一个丛林呢重建完成了，他老人家就走了，把制度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如果诸位有时间看看虚云老和尚的年谱，你去注意这个老和尚到每一个地方就是建立制度，制度建立完了他就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佛教在大陆啊将来要复兴起来呢，这个虚云老和尚重建的这些丛林呢是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呢他有这些所谓丛林的规矩啊，丛林的规矩。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虚云老和尚呢，他都是以身作则的，尤其是在对这个住持啊、方丈和尚啊、当家师父啊这一些执事的产生呢，他规矩定得非常的清楚，一定要大家推选，而且大家一致认可的。所以这个寺庙不是任何个人的。那台湾现在有人流行、也不是流行的，有人哈提出一种说法，说呢这个道场呢是介乎十方丛林跟这个子孙丛林之间的。我想这是这个在混淆历史，也是混淆现实。我觉得呢，这是我们大家要深思的地方。好，那么这是谈到说呢，在佛教里面呢有一些这个天生的领袖，其实任何团体都一样了。不过就是说，如果佛教里面有一些很杰出的领袖出来，我们要乐意去扶持他。那么大则嘛是整体的佛教，小则嘛是一个道场，那么我们要去乐意去扶持这些比较有领导能力的人。好，当然领导者本身必要自我迷失，因为人最困难的是什么？人很难不被权力所腐化，各种形式的权力是非常容易让一个人自我迷失的。甚至于这种在权力中的自我迷失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有的朋友哈，他一个月收入呢，假定是这个1000块美金的时候呢，他很 humble， 他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出佛教的道场参加共修。他如果一个月的收入是2000块美金的时候呢，哎，他也是一样相当的精进。不过呢，他会开始着重自己的穿的这个衣服的品质是不是什么名牌。等到他一个月的这个收入是3000块美金的时候呢，他可能慢慢的就不参加共修了。哎，等到他一个月的这个收入是5000块美金呢，10000块美金呢，我们就不是他朋友了。哎，他另外有一群这个收入10000块美金的朋友了。人被权力腐化呢，是每一个人的这个免疫的那个限度不同的。有的人哦，3000块美金还不会被腐化哦，10000块就被腐化了。有的10000块美金收入不会被10000块美金的权力所腐化，但是20000块美金他就被腐化了。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小道场的住持，你是不会被腐化的。可是如果你的很多的这个你的道场已经有几十个这个啊、哦、分支机构的时候，那个时候会不会被腐化呢？就需要自我检验了。甚至你将来有什么全世界很多的这个什么哦，这个各地的这个道场的时候，哇，那个时候要不被腐化也难哦。哎，所以诸位，如果你有将来有机会在佛教上面发心，将来在佛教方面呢，因为你的发心、你的奉献而受到了尊敬，甚至于呢，好像被赋予、被大众，因为大众的信托而这个拥有极大的这个支配的权利的时候，希望你记得今天讲的话，一定要随时自我检验、自我反省，不要被腐化。哎，因为一被腐化呢，你的发心、你的奉献都自我抵消，这是非常可惜的。也许你真正对佛教做出贡献，但是你自我抵消那一部分是你自己的损失，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啊。我们先谈到这里，下一个小时再来继续讨论。阿弥陀佛。